那么下面讲了，如果是承许这个啊，就是说石油法会毁坏一切的故事。下面继续讲这个宋词呢，既为破因果做作者做法，又复坏一切万物之生命。那不单单是毁坏了因缘，而且是毁坏了破了因果啊。前面是从因缘方面讲，现在就从这个因果方面讲。因为就是说有自性的法呢，也没有必，他也没有就是说关待因缘或者说关待积极因缘的这样一种这个必要性。所以说，既然因不存在，因没有了，那果就没有。前面讲无因亦无缘，如果我们就是说承接前面这个宋词下来之后，因为无因无缘的缘故，没有因没有缘，那就不会有果。因为所有的果道都是关待于因缘而有的，对方也承许这样一种这个果呢，必须要关待因缘。但是现在因和缘都没有了，因和缘都没有的缘故呢，那怎么可能有一个果呢？说此处的就破了因果了。破了因果之后，就说一般的世间的因果也好，还是说佛教当中所讲的这样一种前因后果也好，像这样的话都会因为承许实有的缘故呢破坏。就这个时候的因果法被破坏了。还有呢，就是讲到了做作者和做法，做作者和做法也是毁坏了。那么首先第一个做呢，就是讲作业啊，作业呢就是讲这个，比如说陶师，他通过这个说他的动作，然后呢就是团成泥瓶也好，或者就是说是通过一个人拿着斧头砍柴这个动作，这个叫作业。作者呢，当然就是说是这个作者陶师或者砍柴者。做法呢，就是使用的工具。啊，有做法就是说使用的工具，像这个啊，就是说盘子啊等等啊，机器啊这些工具。那么如果说是实有的话，那么作业啊、作者和做法一万法的都会这个失坏，因为就是说它是实有的缘故呢，就不会有这样的关待。前面我们分析呢，因作者有业，因业有作者。那么所谓的作者呢，它是因为业才能够安立成作者的。那么如果说没有业，那就不是作者，他就是说这个作者必须要关待业。那么因作者有业，那么因为这样一种这个有了作者才会有业，没有作者就没有业。所以说作者和作业之间相互关待才可以勉强安利。但是如果是实有的话，那么就说是作业也不需要关待作者了，作者也不需要关待作业了，做法也是不需要关待了。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不关待的话，大家都没办法成立。所以说如果要成立的时候，只有互相帮助、互相扶助的情况下，才可以安利作业、作者和做法。但是如果说你安利实有的话，最后啊，就说是作业也没办法成为作业了，作者和做法都没办法安立他自己的本体，所以最后就会失坏作者和做法，一腐坏一切万物之生灭。然后呢，就是把这个推广开来之后呢，也最后毁坏了一切万物的生灭。万物的灭是怎么样的呢？万物的生灭，它因为它是无自性的缘故，关带了这个因缘。那么因缘集聚，那么这个法从无到有，这个叫生。然后生了之后呢，从有到无，这个叫灭。那么这个一切呢，就是因为它没有自性。他没有自信，所以说呢，如果因缘有了，他就生了；因缘坏了，他就灭了。所以说一切万法，他就说是没有自信，非常明显。那么如果你说一切万法是有自信的，那么一切万法又怎么样来生和灭的这样现象呢？所以说，如果你手持诸法实有的观点的话，最后会毁坏一切万物的生命，这方面是非常不合理的。这个就是第二个过失。那么下面我们讲到的是这个自中没有过失啊，一方面讲了他中的过失，一方面要讲自中没有过失。自中没有过失呢是两个宋词进行分析的。那么第一个宋词呢是宣说中观见，第二是宣讲缘起性空的观点。宣讲中观见呢啊，宋词当中讲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那么这个宋词和下面这个宋词都是在很多这些论述当中经常引用的要著名的校正。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当中讲的时候呢，怎么是一个中观见呢？这个方面讲得很清楚，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切因缘所产生的法，我说即是空。这个我字呢，上次注释当中讲，或者是指龙树菩萨，龙树菩萨造这个宋词嘛，我说即是空。或者说这个我字是佛陀在佛经当中也是讲的，一切因缘产生的法都是空性的，这是佛陀讲的也可以。那么就是说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就是说是这个龙树菩萨说呢，这一切万法就是这个空无自性的法，意为是假名啊。这个法呢，就是从他的这样一种这个 从它的空的角度来讲呢，啊，就是说这个是空的。因缘生法，因为中因缘生法有两个两个侧面嘛，啊，因缘生法有两个侧面。如果是把重点落在空上面呢，啊，就是我说即是空，就是这样的。如果把它的重点放在显现上面呢，因为是假名，就是说这个法显示显现，但是呢，它只是一个假名而已，它是一个假立的虚幻的。除了名称之外呢，没有其他的这个法；除了概念之外呢，没有其他的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或者落在显现上面呢，只是一个假名而已，意是中道义。那么最后来讲的话，实际上这个也是中道，因为就是说，这样一种空它也是假空，这样一种有也是假有的缘故。所以说，二者都不是，这个叫做中道，这个叫做中观。啊，这个中观就是这样意思。所以说所谓的中观，它并不是要手持其中的一点，那就是说好像打破两边之后呢，手持一个中间，这个中间也是假立的。此处的中道并不是说呢，啊，有真正一个实有的本体叫中观，不是这样。那就是说，如果你能够了知的空，了知的假名，了知的显现是假的，空也是假的，这个就是一种中观啊，什么都不是就叫做中观。咳咳，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样的问题。那么此处呢，实际上就是把这样一种这个一切万法的实相也是讲得很清楚的。我们就是要抉择空性的时候，也是需要这样一种颂词，这些颂词加持也是非常大的，也能够就是说迅速帮助我们在相续当中确立起这样一种中观的含义。也就是说，重因缘生法，一切因缘产生的法，没有一个是真实有自性的。啊，没有一个法是有自性的，所以说因缘产生的法，表面上我们说哇，这个因缘聚集了，这个因缘聚集之后呢，显现一个法，这个法是看得见，是摸得着的一个那个感受得到的，应该是实有的。但是呢，这个所谓的实有的，我们说看到的法，我们看到的东西是就是因为看到的缘故，它就是实有的吗？啊，这个不一定。那么就是说摸到的时候它是实有的吗？这个也是不一定的。我们认为就是说能够感受得到这个一定是实有的，这个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思维模式而已啊，是一种思维模式。但实际上就是说真正看到的东西也不一定就是真实的东西。比如说梦境当中的法，梦境当中的法，你在做梦的时候呢，你看到没有呢？摸到没有呢？接触到没有呢？也全都是有这样的显现。但是我们都知道，梦境当中的法正在显现的时候呢，全都是一种虚幻啊，都是虚幻的法。我们就是说，如果有的话，只是假名而已。所以说，说它是假名和说它是空，它是一个含义。当然，就是我们凡夫人，他就是说是一个啊，就是说是这个最大的障碍，或者说我们认为一个最大的一种啊，就是说最能够说服的问题，就是说看到了一定是真的，摸到了一定是真的。像这样的，因为他有这个实在的感觉，有这个实在感觉。当然我们就说，你看到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现象而已。那么这个现象你它是什么自性呢？它现象实际上分析的时候，你看到的这个法它也是离有离无的，它什么都不是，就是这样的。只不过你看到了而已，看到的能说明什么问题呢？看到的实际上不说明什么问题，但是呢，凡夫人把它赋予了太多的丰富的含义的啊，就是说是有的，而且它是实有的，它是我的，它是什么什么法，然后给它赋予了很多很多含义。但是就是说给它赋予了这么多含义，没有一个是真正它的本体，每一个法是真正它这个法本身具有的，都是我们的分别念赋予的。然后大家讨论之后就说，这个是什么东西，然后就说一定要让它保持下去。这方面都是就是说是，如果众生没有分别念加入的话，没有这个虚妄分别念加入的话，你看到的东西就是空性的啊，你听到的东西也就是空性的，你摸到的东西还是空性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地方关键就是在于，不是说看得到看不看得到的问题，而是看到之后呢，你的这样一种这个是不是非理作义啊去加入。如果非理作义一加入之后，马上就变成了实有了。这个东西本来不是实有的，但是你非理作义一加进去，马上变成实有。就像做梦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它本来是假的，你认知是智，你认知是梦境，它就是这样的本体。你认知它之后，它就还原它的本体了。但是不认知之后呢，梦境之后，马上就变成实有。好像就是说我的登山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实有的，我吃东西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实有的。这个方面就是说是非理作义加入之后，马上就变成了，似乎变成了实有的东西或者没有的东西，随着你的意愿而转呢。但是呢，实际上这一切万法显现的时候，通过因缘所集聚的一切法都是空性的。没有一个是真实存在的，因为是假名，它只不过是一种假的名字而已，它也是中道。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因缘产生的法，这一切我们都是因缘产生的法。那么这一切因缘产生的法在显现的时候呢，它就是一种离有离无的本体， 它什么都不是。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在学中观的时候呢，一定要了知这个什么都不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说哎，它有一个显现在那晃来晃去啊，这个显现呢我们就没办法破啊，这个并不是这样的。你晃来晃去的这东西，它实际上本来它也是什么都不是嘛，也不是有也不是无的本体。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要了知空性的时候，关键的问题要在于破完之后，我们安住的时候呢，安住在它的空的这一面上面。如果能够安住在空的这一面上面呢，就能够真正的就打破对它的这样认为它有的这样一种执着。像这种方面的话，就说是一定要好好了知。所以说呢，这方讲做因缘生法，就是空的本体，就是假名，就是中道。在这个注释当中讲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空和假名和中道，它就是一个意义啊，只不过不同的名词而已呢。啊，不是不同名字，当然有些地方也是解释呢，就是空啊，就是空假中的有这样一种解释。但是在这个本论当中呢，它没有这个空假中通过三个方面来进行案例，哪个更了义，哪个是暂时的。实际上，空也好，假名也好，中道也好，有的时候我们执着的时候呢，我们容易把这个空执着为什么都没有，把这个假呢执着为好像是如梦如幻，把这个好像最后这个中道。才是一个究竟的。但实际上中道也好，空也好，假名也好，它表达的就是一个含义，就是说什么都不是的这样的本体，也可以通过假名来驱逐它的这个究竟意义，也通过中道来驱逐究竟意义。那么如果你单单是通过它的这样一种名词的话啊，就是说有的时候中道也可以让你产生一个误解啊，就是认为中间是不是有一个这样一种法的本体呢，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关键是在于意义啊，我们对于空的意义误入了，这个空就是中道，你对中道意义误入了，就是假名，这个方面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此处所讲到的这些空啊、假名啊、中道呢，也许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呢，有些时候这个空的这个词容易让我们误入，有的时候呢就觉得空有点抽象，空有点抽象呢，那么就说是也许通过假名啊，就可以是帮助我们误入，就说这个假名，这个一些法就是假名而已，就是个概念而已呢。除了这个概念之外，没有其他法哦。也许对这个法一下子就能够误入啊，觉得空性应该是从这个方面理解的。还有或者是认为哦，中道这个方面什么都不是呢，应该可以说不偏多于空，也不偏多于假。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中道也许能误入，这些都是帮助我们误入的方便。实际上的所权的意义呢，完全都是一样的。关键在于我们要对它的这个空性的意义内心当中真正产生一种正确的一种认知啊，什么是真正的空性，这个方面是最关键。下面又讲到了这个宣讲缘起性空，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啊，这个也是个著名的校正。那么很多地方都是引用这个法来抉择一切万法的空性，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如果能够把这句话这个颂词的这个核心意义掌握的话，就可以掌握空性的意义了。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我们就是说现在的任何一个法，没有一个法不是从因缘产生的啊。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因为就是说如果是因缘合合产生的法，一定是空性的法。那么就是说只要是因缘合合产生的法，一定空性的法。前面已经讲了啊，前面讲了，如果说因缘合合产生的话，这说明这个法本身它不手持自己的自性的，没有自性可手持，因缘有它就有，因缘无它就无。所以说像这样，如果是因缘合合产生的法，一定是空性的法。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在看现在我们能够60或者80面前的一切法，有没有一个法不是从因缘产生的呢？包括80在内，80的对境80的本体和80的对境，实际上就是说是哪一个法不是从因缘产生的，每一个法都是从因缘产生的。所以说呢，80和80的对境，这些法每一个法都是空性的，每一个法不是空性的。所以说出现在我们的这个眼识面前的法，我们所看到的，平时我们所最执着的这个眼识面前的这些这些色法或者就我们听到的这个声音也好，或者就是说我们能够身体能够接触到的这些东西也好这些方面都是就说是这个因缘合合产生的，所以这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没有一个法是实有的。还有呢，就是说再深入一点的话，就是说这个意识这个意识是不是因缘合合的？当然意识是因缘合合的，因意识也是因缘合合，它因为有了这样一种这个有了这样一种一根有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法尘对境，最后呢产生这个意识当中的一个概念，很多这样一种影像出现了。那么影像出现的时候呢，这一切万法也是因缘合合的缘故，也是都是空性的。那么哪一个法不是呢？实际上我们真正分析的时候呢，这所有的一切的有为法，所有的一切无为法，只要能够被我们觉知的，全都是空性的，因为它这一切都是缘起显现的，包括如来藏在内。 如来藏就说是，如果说是这个如来藏，我们说佛面前的如来藏，那不是我们的所缘，而且佛面前的如来藏，它本来也是空性的凡体，也是空性的凡体，所以说空性的凡体，它也是没有细论可言的，本身来讲没有细论可言。换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如来藏，我们在抉择如来藏的时候呢，这个如来藏是是不是出现在我们的六识的范围当中呢？如果不是出现在我们六识范围当中，我们是永远圆不了的。啊，圆不了，你怎么通过什么你圆？你眼识即圆如来藏吗？耳识即圆如来藏吗？如果能圆，那就是属于它是属于因缘和合法了，呀，因为就是说是所谓的眼识法，当然我们就说眼识肯定圆不到，因为如来藏不是色法啊，如来藏不是色法，你怎么眼识即圆呢？所以像从这方面讲的，如果假如说能圆，那肯定是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能够出现在你的眼识面前，它一定是因缘和合。那么最后我们就说，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如来藏出现在意识当中。我们的意识看到佛经当中如来藏的字眼，然后就是说、哦、如来藏有什么功德，出现一个种相，所以说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出现那个如来藏的种相。那么这个出现了这个如来藏，它是不是空性的？它是因缘和合的，一定是空性的啊，一定是空性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方面就把如来藏分了两类了，一类呢就是属于佛菩萨面前的一种如来藏，佛菩萨面前的如来藏那不用讲，它是离系的啊，它是离开，本来就是离系的，所以说我们这方面讲的时候它就是空的嘛，它离系的，离系和空就是一个意义。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如来藏的本体，如果是在佛的面前的如来藏，它就是离系的法，它没有一点系论，所以它就是空的。这个方面我们就说直接可以抉择是空性的。然后如果说是我们对如来藏很执着，我们所执着这个如来藏出现在你的，出现在你的六识的范围当中，或者出现在你的八识的范围当中，如果是出现在你的六识或者八识范围当中，全都是因缘的法，全都是因缘产生的法的缘故，全都是空性的法。所以说从色法到一切之智，是不是出现在你的六识当中？如果不是出现在你六识和八识当中，你永远圆不了。那么如果说你圆到了这个法，一定是缘起法，一定是空性的法。所以说实际上从另外角度来讲，我们为什么要破这些法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感觉当中，我们对这些法执着了，执着的法，所以说我们所破的法也永远都是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六识的范围当中的那个法，所以说我们是缘这些法产生执着的法。因此我们所谓的就是说你如果认为如来藏是恒常的话，有什么什么过失呢？主要就是就出现在你相续当中的你心识面前的这些概念的如来藏而言的。所以说我们就是把这个打破掉之后呢，就觉得空性的这个空性的本体，如果你能安住离系的这个空性的本体已经安住的时候呢，它就是如来藏的本体。那个时候你不用管它，它本来就是离系的，而且就是和空性无二无别的嘛，它不会产生执着。所以说现在我们在凡夫，我们说从凡夫的分别念去破如来藏是很可笑的，但是就是说出现在我们意识面前的这种概念的如来藏一定是要破的，而且这种如来藏一定不是实有的，一定不是恒常的，一定是离系的。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我们就说因缘产生的法一切都是空，这个方面就是一可以周遍的，完全周遍下来，就是这样一种本体。所以说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所以说一切万法无不是空者。这方面这个颂词我们反复去回味啊，反复去观察，反复去思考，反复去观修，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周遍的把一切万法都能够举之为空性。关键一点就在于只要是因缘和合的法绝对是空性的法。把这个确定下来了，我们就在观察哪一个法不是因缘和合的，哪一个法不是因缘和合的，任何一个法都是因缘和合的。把这个再确定了，那就可以抉择一切万法不是空性的，抉择一切万法空性，那就没有什么可再执取了，就可以安住在它的本体当中，反复去观修，乃至于最后的现证一切万法的空性。所以对于这两个颂词，上次也是在说这两个颂词实际上是很重要的。我们在这分析的时候呢，如果就是说有了空性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呢，也是从这儿作为突破。那么如果以前没有空性见呢，就把这个抓住就可以。尤其是第二个颂词当中所讲啊，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为一切法无不是空者，全都是空性的法，一切万法因缘产生，只要因缘产生法都是空性的，一切万法都是因缘产生，所以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法。这方面我们就可以真正的了知这样一种空性的这个总相。有了这个空性总相作为突破口的话，真正的我们就说是再进一步的深入对空性的认知，那就比较容易的。也就是说最初的时候你要对空性找到一种感觉，那就对空性有了一种感觉，一种亲近感之后呢，以这个作为突破的话，慢慢就会深入到真正的空性的内涵。这个方面就是非常有关键的，那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